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9:38，在这岁末年终之际，带大家回顾过去一年的两岸关系。2015年接近尾声，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两岸领导人自从1949年以来首度的会面。1920年代以来，国共两次合作，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前往北京参加抗战阅兵，而两岸交换换服的情报人员，这里都是搅动两岸关系的大事。今天的节目带大家回顾过去一年的两岸发展，并且讨论对于未来海峡两岸局势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那首先我先来请到在现场的这个曹玉芬女士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我们知道过去这一年最大的两岸关系的事情，当然就是马习会了啊。那么我想请问说，这个马习会到底为两岸关系带来一个什么样实质性的成果？那这算是第三次的国共合作吗？
我想不能够当作是国共合作，因为这次双方是代表的是自己的政府去见面了啊。当时确实说也引起了国际的很多的讨论。可是你要讲说是不是一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其实我们看一下，譬如说这个南韩跟北韩早在我们之前就已经有过元首的会谈啊，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也曾经举行过多次的这个元首峰会，甚至还拿过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你看看今天的南北韩，你看看今天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所以这一次性的元首峰会不代表就是说这个问题会得到结构性的解决。就像刚刚吴汉教授提到了，就是说中国到现在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承认在台湾有一个政府。那如果说两岸交往的最后的目的就是要中国要并吞掉台湾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互信就很难建立，因为你交往的目的是一方要消灭另外一方的存在。除非说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让台湾的人民可以感受到它终极的目标就不是要吞并台湾，要承认这是一个台湾存在的事实。所以我觉得马习会有中国的官员讲说，马总统努力了那么久总是要给他的啊，就基本上因为马总统对这个在资念资非常在意这个部分，但是说他个人来讲这个部分只是说历史上的一个火花，还是说真正最后能够为两岸关系铺成一个真的所谓制度化啊，然后关系上的大的迈进，因为制度化要看未来能不能够持续，会不会因为换人换党做就不存在了。所以我想说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这个转变，但是这个转变能不能变成一个趋势或者是一个潮流，真的还太早了，要观察。
是那我一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吴汉教授，马习会对于下一任的总统不管是谁当选啊，将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政策上的框架呢？
首先我谈一下马习会的它的意义啊。那么在1991年这个我们国民大会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实它就是意味着就是台湾承认中共的合法政权。那么但是呢中共却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政府。那么可是在马习会之后，我认为这也等于是另外一次两岸关系里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宣示，也就是说尤其是在国际场合，在一个对等的状况底下，是两岸领导人的见面，这等于是在默认就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存在的事实。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当然我们乐见呢，就是未来两岸关系能够走向一个更正面的一个发展。但是这今年到明年都是大家观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就是说中共一再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的一个基础。那么到了明年之后，台湾新的领导人就是这个新的总统，那么他提出的两岸政策里面对于九二共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了变化，那我认为他会有一段磨合期啊。你说马上这个兵戎相见当然是不容易，在尤其在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底下是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但是要把两岸开始过去所搭建的这些每一个这个层面每个这个管道都能继续往下推，我想这个还有一段磨合。那么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马习会他在过去这个马英九执政八年将近八年的时间，终于等于是把两岸关系推到了一个高点， 那么这个高点呢，它当然是具备历史意义，所以有很多人把它当跟当年93年的这个孤汪会谈啊，这两岸第一次接触。那么马习会呢，这个等于是两岸领导人的会面，这个都是在两岸关系上不可磨灭的一个历史价值。
是我在把现场交给博弈之前，我再请教曹一飞女士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总统在跟习近平见面之后，他提到说这是搭了一座桥，希望建立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说在去年今年这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呢，也是跑到北京去看阅兵，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很多台湾退役将领也跑到这个北京啊，跑到中国去跟这个对解放军的将领一起打高尔夫球等等的啊、哦。在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未来这个后马习会的时代，下任台湾总统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我想很多人就说不希望在过去的这个经验重演，就是说两岸的交流，第一个它的所谓的和平红利是被少数人所垄断的哈，第二就是说中国呢基本上只跟国民党谈，那么没有跟民进党党对谈党的这个对谈。那么如果今天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不管是谁哪个政党来执政，基本上就应该成为中国打交道的对象啊。那么尤其第三点就是说，在两岸政策上面的话，过去国民党跟民进党没有沟通，所以他基本上虽然他说两岸九二共识是台湾跟中国大陆达成的共识，但是一直在台湾内部来讲，他并没有取得民进党的背书。这也是在过去为什么九二共识在台湾内部很脆弱，常常受到攻击的原因，就是说你在跟对方去谈的时候，拿的是一个只有台湾一半甚至可能不到一半人支持的所谓的共识基础。那么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未来可能蔡英文的任务就是说你要扩大这个基础，它不再只是一个党的基础，必须是一个跨党派的一个共识。那么我刚刚提到再想到一件，就是马习会的意义哦。我们最近看到很多人注意到一个画面，就是说梁振英去北京见习近平的时候，已经从过去两个人平坐，对不对，平行两个人并坐，变成说坐在一张长桌子上面啊，然后跟其他的这个中国的政府官员并列了。那么接着中国的媒体就有人讲说要告诉香港人谁是老大。我想这个画面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讲应该是很有提醒作用，就是说一国两制如果说跟北京谈判，马习会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平等的，但是如果中国继续是在一国两制的概念之下去进行这个两岸的沟通，是不是有一天也可能坐在习近平旁边的马英九接下来就要坐在那个大的长桌子上面，成为就是说中国下面的一个地方官员而已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美好的图像，这个或者是愿景，中国给了台湾人民一些的期待跟幻想。可是我们从香港，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看到是一个实际的镜子。所以，不要光只是谈两岸啊。事实上，台湾的民众也很注意的是香港的发展跟香港这个处理对于台湾的启示。那我相信台湾的人民不是说非常的狭隘的，只是注意的自己岛内的变化而已所以说，整个周边环境的变化，其实都是整个台湾人民在考虑自己未来前途会关注的。
是，谢谢曹一飞女士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嘉宾。博弈，
好的，那么下面我就分别就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那么我今天在这个辩论会当中，我如果说印象没记错的话，蔡英文有说他如果当选总统的话呢，他会紧速在立法院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紧速的复谈货贸服贸。那么当然这个货贸服贸也是大陆方面非常希望想要谈成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情况变成民进党执政的话，那么大陆方面还会想要跟民进党这边来谈吗？还是说整个就会延宕下来？那这也是可能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点。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
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过去谈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当去年这个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胜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话语权。那么如果讲民进党要这个有所作为的话，我认为是可以推动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让它立法通过。那么因为这个协议立法通过了之后，那么等如果民进党明年这个政党轮替了执政之后，就可以开始跟大陆那边来谈相关的这些其他的协议。但是现在看起来到目前一条都没通过，那显然就是说在这个马政府任内是不要玩， 就是一直等到明年新政府出现之后，我们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当监督条例没有过，就不可能谈货贸谈服贸了。那所以一定要等到监督条例在台湾立法通过，那这个监督条例就立法通过，那当然民进党现在的算盘就是说我是国会最大党，所以就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啊，对推动两岸关系都不是好事。
是。
那与其如此，不如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推动这件事情，让两党的共识反而更高一点。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也想请教曹玉芬女士，就您怎么看，如果这民进党执政的话，这个当初太阳花学运说这个不是反服贸，是反黑箱。那如果说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通过的话，复谈服贸货贸，如果他真的黑箱变白箱了，那大陆那边愿意跟民进党政府来谈吗？您的看法？
是博弈，我想说真的是对蔡英文来讲他的问题是在当选之后才开始。那么他一旦当选之后呢，在选民跟给他的蜜月期，包括两岸的蜜月期都会很短，所以蔡英文必须要在很务实的说，譬如在100天之内，他到底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做到什么。那我觉得两岸监督条例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明确，就是说，就在过去为什么反对两岸的沟通，是因为没有监督。那么既然有了这个监督条例的话，不管是哪个政党，其实真的都没有理由去拖延它。这个条例本身如果有还有瑕疵，可以去修正哦。但是这样的东西应该是要通过。可是我们也知道，两岸的时候完全问题不是完全超支在台湾自己的手上，所以这个监督条例是我们本身能做。但是这个条例通过之后，货贸服贸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在谈判呢？我想牌有一大部分是在中国大陆的手里面哦。但是最起码，我想蔡英文必须在100天之内做出说，在他执政的这个政府任内，自己超支在即能够先做的，人民会很期望看到，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呢，那个民进党能够交出成绩单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因为我们时间有限，请各位观众朋友简短以30秒到1分钟时间发言。先请台中的姚先生，姚先请说。
就是新年快乐。因为那个冬至过了以后啊，然后选举，那个选举啊都是骗术，骗骗得天下，然后再来搞怪，然后凡事啊你说的我都是不承认，然后九二共识啊，它是两方面，是两个人男女啊互相之间的认识，还有互相的默契，才能成为共识，才能成为默契。九二共识就是台海两岸他有互相相同的一个共识。然后至于啊这个蔡英文啊当选以后啊，他要怎么去跟这个习近平啊然后谈条件啊，那就没有什么共识可言了。谢谢。
好，谢谢台中姚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先请说。
大家好，新年好。
高先生请好。你好。
你好。这个我还是不同意曹玉芬女士刚才的说法。她说如果给我们大陆的同胞做这个思想工作呀，我们可能会同意台湾未来的前途由2300万人公投决定。这个是大概是不行啊。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情况，不能跟苏格兰相比。中国这个地方很大，它是民族成分非常复杂。你台湾能独立，那些民族跟我们完全不一样，风俗习惯啊，甚至连宗教语言都不一样的民族，你能让他共同吗？那个地方呢，那是会出现大乱子的。所以说根本是这个台独选项啊，始终在台湾。我想蔡英文女士也看得非常清楚了，民进党也看得非常清楚了，只是个选举议题，它是一根胡萝卜挂在那个驴鼻子底下，就让那个驴骗着那个驴推磨呢。那个驴它能吃到那根胡萝卜吗？那个驴一个劲的想往前走，要吃那根胡萝卜，无意之中已经跑了多少路，替主人推了多少磨了。那个台独选项它永远是空中海市蜃楼，那都是一种镜子里面的花，水中的月，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嘛。你想想。
是。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看法。姚先生请说。
我是彰化先生的两岸的现状就是独裁中国跟对上一个民主的台湾两岸之间从来不是什么冲突，从来不是问题的。 问题在制度了，问题在中国大陆承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现状，他到底要不要承认？九二共识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一中各表，他尊不尊重这个制度？我是觉得我就建议那个蔡英文呢，就是说那个他就接受吧，就是说九二共识所谓的就是所谓维持现状的里面的一环啊，我觉得他接受是可以。我的感觉是这样，谢谢。
好了，谢谢张华耀先生，我们请广西的李先生简短发表您的意见，李先生请说。
关于这个习近平见那个马英九啊，这个习近平昨见了那个马英九，然后谈成的那个双方政府谈成的协议，中国政府跟其他国家谈的自贸协议，哪个国家有这个议会审核，都是打包方式通过的。这个台湾政府都是这个马英九无能的这个政府见这个无能的人，通过那个大陆人民的同意了吗？这个习近平啊。
是好的，谢广西的李先生。我们最后请台中的叶女士简短发表您的看法，只有岳女士发表您的看法，只有30秒的时间。岳女士，请说。
喂，我稍微提一下两岸关系跟蔡英文的立场。即使蔡英文的立场，他并不是说怎么排斥对岸哈、哦。那如果就是说他是希望我们台湾有自己的一个立场，就是等于就是说他希望大陆那一方啦、啊，那一方尊重我们台湾的意见。那等于就是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是希望就是说，在我来讲都非常，在我的立场来讲非常简单啊。那因为其实我早前在几个节目当中，我都有提出来，就是说，其实大陆的历年来的一个领导人，其实我没有看过像习近平习大哥这样这么亲切，好、哦、这么亲切。所以他今天的马习会其实也提出了很多给我们台湾跟大陆的双方的一个空间。他已经有丢出一个空间给我们了，只是说我未来的领导人要怎么做这个问题。那在这个蔡英文的前提之下的话，就是说这三个候选人今天他的辩论，第一经济政策没有以台湾本体为出发，好、哦，都是绕在什么 TPP 啦、亚投行那些。
是，岳女士，
那个问题。
谢谢岳女士啊、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现在必须要请嘉宾做结论了啊、最后时间大概还有2分钟，我们请这个曹玉芬女士一方面回应我们刚才几位观众朋友的来电，一方面做一下总结。
好，这个从岳女士的话谈话来看，叫习大哥，显然台湾也有习近平的粉丝哈、啊。这个两岸的交流之后呢，那双方都有这个不同的粉丝，在所以说政治人物也有自己的诉求的市场。那么我要回答就是刚刚宁夏高先提到的说，到底台独算不算是一个吊着的胡萝卜？其实台湾现在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是慢慢在台湾民进党参选之后，跟国民党可能在经过选举之后得到的共识哦。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独立已经不是一个悬着的胡萝卜，可能后来很多人发现早就已经咬在嘴巴里的胡萝卜了，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中国也许民情不同，可是事实上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它应该是持开放的这个态度来听各个不同的意见。那么到底其他的这个少数民族会不会也做出独立的这个选择呢？中国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吧。
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最后我们请吴汉教授很简短的30秒做总结。吴汉教授，
我想台湾台独这个议题啊，在台湾来讲啊，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可是它中间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呢，第一个就是来自于这个自我认同的问题。那过去在20多年前呢，这个自我认同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那又占20%左右，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也占了一定的这个分量。那么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相对的不会很高啊，大概也是20-30%左右。那么可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结果，我们发现最近的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高达60%啊，那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或者那这个情况越来越低。那这个现象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台湾老一代的从大陆过来的这个民众啊，都已经凋零了。所以越来是大陆来台的第二代、第三代，那么甚至但对大陆的这个情感基本上它已经不存在，所以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说，它 就像这个蔡英文所说的，它是自然发生的一个事情。再加上台湾这二十年来不断的在教育上去中国化的结果，的确是产生了很具体的影响，这个具体的影响甚至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当然在台湾内部自己要这个好好的来有在认同的问题上能够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当然在两岸之间我觉得也应该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大家有一个好的一个共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也谢谢大家耀毅。
好的，谢谢博毅。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也感谢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以及吴汉教授参加今天的话题，也感谢自由时报的曹玉芬女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提醒您，今天我们的节目来宾呢还有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今天来不及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请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来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还有可以留言评论，也可以在网上了解美中台最新的局势发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此外，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征名论坛，在 Facebook、Twitter 账号上发表你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twitter.com/voachina。非常感谢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收听收看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想了解更多的台美关系、两岸关系重要议题，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是每星期天九点到十点的海峡论坛。